好，下面再讲第三个科判的内容。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就讲到呢，如果是想要通过先见色相而类推其他一切法，是实有的，有大的过失，有这样大的过失。那么他们是针对什么样的这个见解，针对什么样一种邪见而进行破执的呢？这个第三个颂词，那么这个我们就了解了。有些人就会这样说，他说因为这样的瓶子像这样这个瓶子呢，因为和他这个色，和这个色呢就是这个一个本体啊，它不是他体的一个本体的缘故，所以说呢自己眼根见到这个色的时候呢见到显色的时候，因为这个色和瓶子它是一个这个一个本体的缘故，它是一个本体的缘故呢，所以说呢我眼根见到了这个瓶子的时候呢，就应该见到一切了应该见到一切，就因为它是一个本体的。如果是他体的话如果这个瓶子是他体的法的话，那么我见到这个色的时候就不一定就是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它的这个味啊，它的香啊，它的触啊，这方面就这个不一定见到，所以说有前面的过失。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就换一个方法换一个另外一个方面的成立这个瓶子是实有。那么从哪个方面了解呢？就是说这个色法这个瓶子和这个色呢，这个显色呢，实际上是一个本体，一个本体的缘故呢，所以说我眼根见到这个色的时候就相当于见到了这个所有瓶子了。既然见到了所有瓶子的话，那么就是前面的过失就避免了这个时候呢，就从这个方面可以成立它是实有的从因为我眼睛见到它是实有的缘故，所以说呢，而这个什么呢，而这个显色和其他的这个位置呢，又是一个本体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相当于就成立了眼睛见到的时候就见到了这个瓶子的志向，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他想了解是他想成立是一种这个瓶子是实有的话，这样成立的话有大的过失下面就开始讲，根本就没办法成立的。若由见色故，便言见一切；由不见余故，色应名不见。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同等理，从同等的推理的进行破斥的就按照他们的观点同等理的就是按照他们的观点反推过去这个时候就根本就是没办法安立这个在中观当中就是很运用了很多很多的，比如说呢，在智慧品当中呢，有时候在破这个小乘宗的时候呢，小乘宗不成立大乘是这个佛说的，所以说呢，他有很多很多根据，那么大乘就是用他的根据反推过去，所以说也是没办法安立。如果大乘没办法安立的话，有小乘的这个教派更没办法安立了，他就从这方面就同等理进行破执的。那这个时候也是用了一个同等理。用过他们的理论呢，反推回去的话，他们这个理论也没办法安立了，主要是从这个方面进行的了解。那么是怎么样见到的什么样子破执的呢？这个地方是讲到了若由见色故，便见一切就是他们的观点呢，如果你们承许见到了这个瓶子的色的缘故，那么就可以说见到了一切瓶子见到一切瓶子的志向就是他们前面的观点就说得很清楚的，因为这个瓶子和这个色是一个本体的，这样一个本体见到色的时候就相当于见到了一切可以说是见到了一切这个瓶子的志向，他们就这方面如果说这样的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下面这两句就是它的关键就是破执理论的。怎么样破执的呢？由不见余故，色应名不见。因为它是一个本体，因为现在这个话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一切法都是一个本体嘛。你现在没有分别了，现在八种微尘就是不分别他们的志向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互相之间堆积起来的这种法，它就不一样程序了。他们这样程序呢，就是所有的像这样的八种微尘都成了一个本体，都成了一个本体的缘故呢，见一个就见一切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呢，你正在你的眼睛正在见这个色法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什么呢？你的眼根呢，你没有见到是什么呢？就没有见到这个它的这个香尘、味尘、触尘、地水火风，像这样的这个都没见到的缘故呢，色应名不见。那么像这样你眼睛所取的显色呢，也应该成了没有。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程序是他们是一个本性的。既然程序是一个本性的话，那么你前面说了见到了色就见到一切，那么这个我们反过来推的时候呢，也没有见到这个它的这个相成，所以说呢你的眼睛你的这个眼睛也没办法见它的显色这个是同等理了这个同等理就很非常殊胜的如果你要程序你的观点，那么后面这个观点必须要承认，如果你不程序后面我们这个观点呢，你自己的观点那么同时要打破了就是从这方面的。为什么这样讲？就我们这个地方反复要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进行翻交代吧。因为他们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他们就程序这个是一个本体的，他们就前面程序个八个微尘，前面程序八个微尘分开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有过失不敢这样程序了。所以说他们就程序是一个本体的，一个本体的见一个就见一切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道理比如说什么？比如说这个到了海边，到了海边我喝一口海水，我就知道所有海水的味道就是这个咸味的。不需要去再一口一口喝了，这就为什么？就是所有因为大海的味道就是一个咸味，它就这样的。它像成立这个时候呢，就是怎么样呢？那么就是因为这个八种微尘都成了一个本体了。成了一个本体的时候呢，我眼睛 看到这个色这个色尘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是一个本体的缘故，所以说也看了其也可以说相当于就见到了所有一切平时的之相，其他的为什么也见到了，他就从这个方面了解的。那么从这个方面了解的时候呢，就反过来破的时候呢，就是因为你在看这个什么瓶子的时候呢，那么你没见不到它的什么呢，见不到它上面的这种色这个香尘味尘触尘，没有见到这些的缘故呢，所以说因为它是一个本体的缘故，你没见到香尘，那么它是一个本体，所以说呢你眼睛也不可能见到它的显现的色法了这个就是同分题这方面就是这个反复思维的没什么不懂的，确实这个有的时候从这个中观方面讲的时候呢，它推理的方法你如果一懂了之后呢，它可以说是从字面上讲起来的时候是不是很困难的确实不是很困难，但是要运用到修行上面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是比较困难。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它的这个推理的方法就是这样的，它有很大的过失最后就应该成了什么，按照你的观点承认下来的时候，这个瓶子根本看不到了，在你面前放着的时候，你有眼根有坐意有外境三个意念合合的时候，你还是看不到什么东西什么都看不到这个过失肯定是没办法避免的了。这个就讲到它的这个第三个问题下面讲第四个科判的内容。第四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就是破除唯有这个色法的这个这个色法的自相是限量境破除这个。破除这个的时候呢，可以说呢也是针对他们的这种观点他们的观点。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呢，他说虽然像这样的这个见到的时候没办法见到瓶子的这个所谓的本体，所谓的本体见不到。但是呢，就是因为自己能够见到什么呢，能够见到色法的自相色法的自相自己的眼根是可以取得，自己的眼识是可以分别的，就是因为呢可以见到这个瓶子的显现的色，所以说呢应该了解这个瓶子是实有的如果像这样的什么呢，如果像这样的这个眼睛根本看不到这个色的话，我们就说我们在面前的话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我们面前呢根本没有苹果，这个苹果在我们面前就没有，在我们面前没有的时候呢，我们的眼识能不能升起这个苹果的眼识呢，就升不起来，升不起来，那么可以通过我们没有升起苹果的眼识推知，在我面前根本就没有苹果这个方面当然是一个限量的问题但是呢，这个通过理论来了解的时候呢，可以从这方面来成立。同样的道理，他们想成立什么呢？如果说像这样的这个瓶子根本就是没有的，按照中观中来讲佛教方面来讲，根本是没有的。没有的，我们怎么就是看这个瓶子的时候能够产生它的一种这个显色的这种识，怎么可以显现呢？就没办法显现。但是呢，这个时候在我们的这个分别念当中呢，已经显现了它的这个瓶子的显色了。我们还可以分别像这样的这个显色呢，它是一种这个白色的或者蓝色的或者是白蓝相间的，像这样的颜色的就可以分别见得到。所以说呢，可以从这个方面了解这个瓶子是肯定是在我面前存在的。如果不存在，就像前面的苹果一样，根本就没办法产生它的眼识了。就是因为现在产生了眼识，所以说它瓶子应该是实实在在这个实有存在的它从这个方面进行成立的。但是这个方面成立的时候是什么呢？如果是在明年当中如果是不依圣经理论观察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呢就随顺世间上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说这个瓶子是有的在我们面前存在，我们眼睛可以看到。但这个方面就是不经观察的情况下就是这样承认的。中观中呢，它在随顺这个世间人的情况下他的自己讲明言地的时候，随顺世间人的情况下呢，这个时候他可以承许这个瓶子就是有在这个它的作用它的显现都是有的这个方面是有的。但是这个时候在观察圣义地，在圣义地当然不可能有这样的实实在在存在，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要必须要通过各种各样的理论来打破他认为这个法呢在这个圣义当中也是存在的，它是一种不变的真真实实存在的一种东西，必须要打破。那么打破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理论打破的呢？下面就是一个宋词进行抉择，即唯于平色亦非现见性，以彼有彼分此分中分故，然后就讲到这个问题了。那么即使是说你这个见到这个平色实际上呢也不是一种现见性的，你认为你的眼根见到了这个瓶子，见到这个瓶子的这个显色呢，实际上呢也没有现见到也没有现见到，这个是可以说是立宗这个是我们的观点。那么下面的这个要成立这个观点，它必须有一个推理一个原因，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是什么呢？中观中的根据就是说，以彼有彼分，此分中分故。不可否认的是什么呢？像这样的瓶子呢，它有彼分这个彼分呢，在讲义当中抉择的时候，这个彼分的这个它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没有见到的这个一部分，没有见到那一部分。此分呢，就是自己的眼根呢正在见到的这一部分，叫做此分；还没有见到的这一部分呢，叫彼分。然后呢，像这样的见到和不见到的中间这一部分叫做中分它有这样的一种三分的缘故呢。这个时候呢可以说是什么，你见瓶子的时候有没有见到瓶子就是可以这样讲。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我们可以说我们看一个瓶子的时候呢，我们是怎么看的呢？我们肯定从一个方向来看，一个瓶子放到正中间，放在中间的时候呢， 啊，可以说有这个什么呢？有这个东南西北，啊，现在的话这个四个方向的人去看这个瓶子，看到瓶子的时候呢，现在的话就是这个东方的人呢，他看到这个朝东这一部分的，西方的人呢看到朝西一部分的，那么站在东方这方面的人，他就没办法看到西方那边的背后这面，所以说就现在我们来讲的话，我现在看到这个杯子的时候呢，我就看到只能看到朝我这个方向的，你们看到的时候呢就朝你们方向的，左边呢看到就左边的，右边看右边的。这方面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就是你看到瓶子的时候呢，实际上真的还是没看到瓶子的。你如果真的认为你见到了瓶子的志向，瓶子的志向你见到的时候，应该你一看一眼的时候呢，方方面面都应该看得到，啊，方方面面都看得到，这个叫做真正见到它的志向了。但是实际上我们在看一眼瓶子的时候呢，只是看到了这个朝我们自己这一分的，啊，这个方面看到了，然后它背面呢，比分呢就没看到。还有中间这一部分呢，那么就是比如说这个什么中间这还有中分嘛，就是尺寸和比分中间这一部分就没见到了啊，它这个什么它的屏蔽啊，杯子的中间这些这个它里面的这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色法呢就见不到啊，这就见不到的，我上面的人看不到下面的，下面的人看不到上面的，肯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的。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你怎么可能说我见到瓶子的时候就是真真实实看到这个瓶子，就因为这个理论我就承认这个瓶子是实在的呢？这个理论就不成立了。这个理论一不成立，那么你认为这个瓶子是实有的这个理论如何成立啊？成立不了。它主要是从这个方面就是破除了，像因为他们自己要承许这个瓶子是实有的，瓶子是实有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限量见到了瓶子的志向，见到的缘故它是实有，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说你没有见到啊，你没见到这个瓶子，如果真的要见到瓶子的话，必须要方方面面要见得到的。那么有时候那么可以说是什么呢？就是说像这样的话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我们拿个瓶子来仔细端详啊，仔细端详的时候，我把它是四面都看过，然后在里面也看了，上下都看了，这是不是看到它的这个志向了？也没看到它的志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的里面这个它这个夹层中间的这些色法你看不到，啊，这个方面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的。或者像这样的话，你见到的时候呢，就是分别的时候，到底是分别它的志向吗？是分别它的总相？啊，这个是一个观察的时候，也是没有办法真实看到的志向。所以说，你真的要见到它的志向的话，是绝对没有办法见到的啊，见不到的。它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色法的志向呢，绝对没有办法现见。哦，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可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以比有比分，此分中分故啊，这个也是一个很这个殊胜的推理的方法，啊，就可以什么，就是很痛快的就可以破除掉他们认为呢见到瓶子的志向，所以说这个瓶子是实有的，像这样的例中呢就可以完全破除掉了，完全不可以成立不了，你这个瓶子是实实在在成立的啊，这个所以像这样的理论呢，大家好好去这个好好去这个想一想，好好去观察一下，好好观察一下，观察好之后呢，我们就说，我们可以说这个我们自己在这个把这个理论。得出来之后啊，就觉得确实没办法啊，没办法得到志向。这个时候我们就实验，我们实验什么呢？我们就把这个杯子放在自己的面前，放到自己面前了，自己就观察。我见这个瓶子的时候呢，是不是见到了这个真真实实的瓶子呢？也绝对不是的啊，见不到它的这个，因为通过理论的观察的时候呢，我建议放的时候没见到其他的，所以说你没见到这个瓶子的志向。那么既然没见到瓶子的志向，我们见到什么呢？那么就实际上就见到一种虚幻的影像了。啊，这方面就是从中国方面呢就是这样抉择的啊，方面就这样抉择。那么还有维持的方面的抉择的方法，维持方面抉择的方法，它也是这个什么呢？它这个破镜方面是很殊胜的，就是破外镜方面很殊胜的。它因为这个水底维持，它就是称许这个实实有，但是呢这个外镜根本没有的。它所以说它有很多破除的方法。他们他怎么破除的呢？他又说了这样的一种瓶子在自己面前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瓶子的显现，没有。为什么没有呢？比如说我。在我这个方向，我看这个杯子的时候呢，在我的这个真正在我的心识当中呢，只有我现见的这一部分它是有的，可以说在我面前现象，而背面那一部分根本就没有。我正在我看的时候呢，在背面上绝对是空性的，没有的，绝对是这个不存在的。哎，有的是说，有的是说，你说没有，我在那边你看到有了啊，但是你的看到的时候呢，是你那边的，但是我这边的就看不到，对你来讲就是根本没有。那觉得就没有的，这个维持当中就是这些方面的觉得都特别舒服。有什么？如果这个方面不好理解的话，我们再打个比喻，我们现在做这个房子里面，我们背后这些东西啊，我们可以说背后这个墙外面的这些东西啊，对现在我们这个正在显现的来讲呢，绝对没有，没有的，啊，可以说是没有。或者对我们现在来讲，美国有没有？没有，啊，像这样的这个其他地方有没有？绝对没有，啊，这个就是这个维持它就是这样程序的。啊，完全就是这样程序。他说有啊，我转出去就看到了嘛。啊，转出去看到是个那个时候你那个时候的这个内心当中这个习气马上就显现出来。没出门的时候看到外面的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维持中程序的时候，如果你还没有看到的时候呢，你内心当中这个没有这个习气，绝对不没有的。那么你走出门的时候，你看到了，看到的时候你内心当中的习气马上突然就成熟，马上就成熟出来， 当你走出去转到后面去看的时候呢，像这样的习气不断的成熟，不断的成熟，不断的成熟，缘故像这样的一切法就开始有了。实际上真正来讲的话，他说是根本没有的，绝对没有啊。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很殊胜的观察的方法，确确实破这个他唯识中他这个破外境方面，真正他有一个理论就是从这个方面，他就是因为是实显现的，从实方面显现的缘故呢，他说是根本不可能有实实在在的外境，就是我只是在我们自己的面前，在我们自己的面前的时候呢，什么样的习气显现出来的时候，就在自己面前显现这样的东西，没有显现的时候，外面是绝对没有的啊，绝对没有。他就从这方面了解，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从这个外境从实而显现的道理，这个事就直接可以测破这个一切外境的这个显现。那这个也是一种唯识中当中，他就对这个立根者啊，对立根者是这样这个抉择的，但是对这个顿根者他就不。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那个等定所离呢？也就是说，你们他们的所离是什么呢？他们的所离就是说一切法是实有的啊，这个是所离。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个极微有的缘故啊，他是因为这个极微有的缘故，所以说极微呢就成了他的根据了。他就说因为极微有，所以说啊，一切万法，一切像这样的这个万法，一切瓶子等等，这些法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破除的是什么呢？没有破除他的所离了，要破除他的能力，把你这个能力的极微我们观察这个极微成不成立。如果这个极微是不成立的话，哦，那现在就最后我们可以说你的这个能力和你的所离一样啊，都没办法成立啊，都是成了一种空性的，都没办法成立了。所以这个时候主要是从破他的这个能力的这个根据，破他的这个原因，从这个方面来进行破持的。就因为你的极微不成立的缘故呢，你的根据都没有了，你的这个宗在哪里呢？也没有你的宗了，也没有你的这个结论了。所以从这方面呢，能力等同所立，全部都是这个没办法就是安立。因为所立呢，你这个时候就还没有成立，你所立的观点，你必须要你能力成立了，你的所立才能成立。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能力都没有了，所以你的所立也没有啊，就是这方面的二者完全是相同等的。那么是如何进行破除的呢？这个地方讲极微分有无，因审立实察，因不成为正，一中不可得，因一中不可成。那么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极微分有无，因审立实察，他们就是这个地方首先讲的时候，因为前面讲他们观点嘛，他们就认为这个极微像这样的话，极微是存在的，就是因为这个极微是不可破的，极微是真真实实存在的缘故呢，那么通过很多极微积累起来的这个粗大的设法就应该有肯定是有，因为它的因存在的缘故，所以说它这个它的果呢应该有的。但这个时候我们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极微分有无因审立实察，你这个极微这一部分呢，到底是有吗还没有？现在我们要进行这个好好的观察一下。如果通过观察之后，你这个极微成立了我们可以说你的这个论点你这个结论你的这个宗，我们可以说是可以承认的。那么下面我就开始观察你的这个像这样的极微到底有没有。下面就观察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宋词当中不明显，但是在讲义当中呢就讲得很清楚的。他就观察你这个极微是有吗没有，如果你这个极微有没有什么呢，这个是方前面讲有没有这个方分呢就这个因为这个你认为这个极微呢是无方分的法。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从两个角度来观察你这个极微到底是有方分还是无方分。如果你这个极微是有方分的话，那么可以说是它就不成极微了，它有方分的缘故就不成无分微尘的因为它有方分。或者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使是说你这样方面可以说是有方分的法，我们不观察前面的过失我们就说不算的。我们再从启发方面来讲，就是说这个有方分的法不断的积累，不断的接触，然后呢就组成了一个粗大的设法。就是因为像这样的话，就是很多很多这个像这样这个方分接触才产生的缘故呢，所以说你这个粗大的法也绝对不是实有的绝对不可能成立实有，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很多极微极聚才产生的缘故，所以说你根本没办法成立所以说这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说从两个方面进行破除了就认为它极微如果是有的话，一方面的话如果是有方分的话，它就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一种极微极微就没办法成立了。如果是这个有方分而可以积累的话，那么积累起来的粗大的设法呢绝对是不成实有的。因为分析的时候呢，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杯子像这样的这个外法呢，也就分析的时候它都是很多极微这个组成起来一个虚幻的一个影像而已一个组成一个特殊的形状而已。实际上呢，他们的体型是什么呢？他们的体型呢完全都是一种极微的体型。实际上都是一种极微的体型的话，我们可以说极微即使是可以成立，但是你的粗大的设法，你粗大设法的实有这个部分呢是绝对成立不了的绝对成立不了。所以从这方面你可以破除如果是有方分的话就是这样的过失了。那么这个无方分呢无方分前面观察过了，无方分的东西呢根本没办法组成粗大的设法，或者这个无方分的这个极微呢根本就不存在根本就不存在缘故呢，怎么可能通过这个极微然后组成一个粗大的设法呢？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从有方分无方分两个方面呢 都没有办法安利你的这个极为有的观点。既然你这个什么呢，极为都没有啊，下面讲到的引不成为证，一种不可成。你现在引了一个没有办法成立的这种根据来证明你的这个出大设法是实有的，意中不可成。现在你这种想要获得这个意义，想要得到这个结论呢，是始终没办法成立的啊，成立不了。就是因为现在这样子，或者怎么讲呢？就是因为你现在的这个主要的根据，你是想要用极微来什么，就是来这个证明你的这个啊出大的法是有，但是这个极微现在都没有了，啊，极微都没办法安利了。这个时候你的出大的法怎么样安利呢？就没办法安利。既然没办法安利，我们现在得到什么结论呢？那么就是一些法确实是空性的啊，就是无有自信的。我们见到这些法本呢，就是见到一种什么无有自信的东西，在这个世俗法当中，在世俗名言力当中的不观察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这个是有，但是这个有呢是绝对不成实有，啊，就是在这个二谛当中也没成实有的，啊，这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得到了这个中观观察完之后呢，在我们相续当中呢，应该引发了一种证见，引发了个证见呢，就是这个虽然是见到这个法了，但是正在见到这个同时，这个法就根本没有自信，啊，根本没有自信。好，这个是第五个科判内容。第五个科判内容讲完之后呢，那么第一个问题正说了啊，正破呢已经啊做了抉择了。怎么下面再讲第二个科判的内容？那，啊，第二个科判内容呢，可以说是这个啊那个明其余的道理啊，从其他方面的道理也可以破此的。那么现在怎么破此的呢？那么一切成分色，佛成为有分，故言说文字，此中也非有。啊，一切成分色，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地方有这个分色啊，或者有分呢，啊，这方面就是它的这个名词。如果这个名词搞不清楚的话，那么就知道对这个理解这个宋词呢也是有困难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前面好像是讲过这个有分和自分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也还是可以再重复一次吧。像这样一个法的总体啊，一个法的这个整个总体来讲的话，叫做有分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人啊，一个人的这个整个一个人的话，我们可以说叫做有分，在佛教当中它的名词呢就叫做有分啊，就是它的这个总体或者个整体而言呢叫有分。那么就是说组成这些啊，组成这个人的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方面的法呢叫做支分啊，比如说头、手脚啊，自己的身体或者自己的内脏等等，这一些呢是怎么呢？这一些呢就是说这个很多很多不同的可以说是可以什么，就它的这个分别的这个支分吧，或者就是这个汽车来讲是零件呢。零件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成了一个有分和一个支分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可以用汽车来做比喻了。整个一辆汽车在我们的眼前显现一辆汽车了，这个汽车显现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哦，这是一辆汽车。这个时候我们指它总体啊，这个叫做有分。而它的这个各个零件呢啊，像这样的方向盘也好，轮子也好，还有它车身啊、发动机啊等等，很多很多这些零件呢叫做支分啊，叫做支分。而像这样的这个有分和支分呢，是互相关带的。互相关带才能成立的。有了这个汽车的这个有分，有它整体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说哦，这个它的支分是什么什么。如果连这个汽车的这个整体都没有，比如说这个时候这个十米尔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存在，它的整体都没有，它既然十米尔整体都没有，这个时候它十米尔的手脚啊，十米尔的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内脏啊，你就没办法安利了。所以说就这样的，所以说这二者是互相关带的。有了这个有分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成立哦，这个就是汽车的支分啊，这个就是汽车的零件，什么什么才可以这样观察的。所以这二者是互相关带成立的。啊，反过来讲的话，有了支分才有可能是有它的有分。也就是说这个汽车打比喻啊，只能说有了它的这个轮胎啊，有了像这样的方向盘呢，它的车身呢，一切零件都有的时候，才可以组成一个汽车的整体。如果连这个轮子、方向盘这些全部这些支分都没有，这个支分都没有，这个有分从哪里来呢？就没办法了。所以说就是这样的，不可能无中生有，必须要关在它这个什么，必须要关在它的各个零件组成起来了，这个时候它的零件都有了，这个时候才可以组成一个有分，它的整体才可以有。所以说呢，这个二者是互相关带的问题呢，就是很明显的，就是非常明显。所以说呢，首先我们了解这个概念呢，这个概念了解好之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宋词就比较容易理解。那么怎么样理解呢？一切成分色，复成为有分。一切成分色呢，那么就是说像这样的这个瓶子的，它瓶子的整它这个瓶子的，或者就是说汽车的打比喻吧，汽车比较容易理解了。所以这个像这样的像这样的这个汽车的一切零件关带于它的整体来讲，一切都成了分色。成分色就是什么？成了支分的色啊，成了支分的色法。像这样的这个轮胎，像这样的一种方向盘，关带这个整个汽车而讲，他们就全部成了一种支分的这个支分的这个色法。 哦，这个方面就大家逐渐了解了。然后下面再观察第二句呢，富成为有分，那么这样的一种这个支分，那么像这样讲的这个前面讲的这个轮胎了，这方向盘这个支分呢，每一个支分，那么可以说又能成了有分，又能成了一个总体，成什么总体呢？比如这个轮胎，这轮胎是关在这个汽车的时候它成了支分的，但是呢关在这个整个一个轮胎来讲，哦，它是一个完整的轮胎。它是一个完整的轮胎，从轮胎这个概念来讲的话，它是一个完整的轮胎，它是一个完整的轮胎的话，所以说就成了有分，啊，就成了有分了。为什么成了有分呢？就因为这个轮胎它还有它的组成部分，有橡胶啊，还有它的钢圈呢、啊，还有很什么打气的东西等等。像这样的话，它有很多很多这个组成的。就从这个橡胶来讲，从它这个外面的橡胶来讲，橡胶也是很多很多是个微细的橡胶而组成的。哎，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一个完整的轮胎一分析的时候，它又成了这个什么呢？像这样的话又有很多有分组成的，所以这二者是互相关带而流的。这个宋词主要是讲什么呢？就是一切有分和一切支分呢，肯定是互相关带的。每一个任何一个大的设法，啊，现在我们所执着的这些人，所执着这些杯子，所执着这些这个钱财，所执着这些东西呢，完全都是一种这个粗大的东西。既然有粗大的东西呢，它有个整体有没有？我们说有的话，它就有支分，啊，就有支分。那么这个支分呢，再观察这个支分，它又是很多这个，又是它自己又变成了有分了，因为它本身来讲，又有很多很多支分组成，所以说我们现在所执着的东西就完全这个不存在的。那么如果我们有的时候说，从我们自己的身体方面来讲，要破除执着的话，那么就是这样的问题了。不观察的情况下，我们就认为啊，这个就是我，这个完整的我。但是完整的我们观察的时候，哦，这个实际上这个我呢，啊，是通过这个头，通过手脚组成的，啊，它有很多很多支分组成的。那么每一个支分，比如头呢，它有这个很多支分，有头发、啊、有头皮啊，还有眼睛、鼻子、耳朵啊，还有里面脑髓啊，很多很多组成的。所以说这头呢，啊，它又成了一个有分。那么这有分呢，是再观察的眼睛呢，眼睛有很多很多这个，它又成了有分的。哎，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个眼睛，它这个整个眼睛的一个完整的眼睛。那眼睛呢，它也有很多很多瞳孔啊，还有很多很多什么这个晶状体等等这些方面组成的。所以说这样分析下去的时候呢，我们所认为的这个我们所执着的这个身体的，你分析观察的时候，全部都是有分和支分，全部都是这样观察观带而成立的。所以说既然是这样观带而成立的，前面讲过了，离开了有分没有支分，离开了支分也没有有分。既然如此的话，我们所执着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如果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它不需要观带了，它永远成为一种有分，永远成为一个支分。但是又因为他们这个有分和支分，他们这个两个概念的互相关带才成立的缘故，那么可以知道完全都是一种无有自信的。只有无有自信的话，才可以互相关带。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那么一切成分色，复成为有分，这一切都是空性的啊，都是无有自性的法。故言说文字啊，故言说文字。所以说故言说文字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执着的这些粗大的设法，我们认为这个实有的东西呢，完全都是一种言说而已，完全都是文字的东西而已。那么这个言说和文字的东西是什么呢？只能是说在一种不经观察的情况下，一种粗大的认识。啊，有粗大的认识，真正一观察，完全没有办法安立了，完全没有办法安立。所以说，此中即非有，单单是一种言说文字的一种这个能够表示的这种对境。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种言说文字当中，有没有它的精华呢？有没有它实实在在的这个本体呢？绝对没有的。所以说，此中即非有，可以说或者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像这样的文说言字，它本身来讲，也是一种暂时安立的法。比如说这个，我们说是这个言说一个杯子。也说一个杯子的时候，那如果按照前面的理论呢，我们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哦，这些法没有实有的，只是说啊，只能是一个哦，这个言说的对境而已。但是这个言说的对境，这个言说本身它是不是实有的呢？啊，更不是实有的了啊，也更加不成立实有。这个言说啊，这个文字啊，完全就是说一观察的时候，它本体也不存在。所以说，此中亦非有，这个言说文字当中也没有它的精华，既然它的自性也没有，言说文字当中也没有，那么它的精华在哪里？它自性在哪里呢？那自性根本就不存在，完全都成了空性的。啊，这个就是佛法的精华，啊，一般的世间上呢根本就不了解这个问题了。所以说，现在的话就是了解观察这个之后呢，从有分支分啊，这些观察的时候就很容易，因为是直接追到它的本体了，啊，直接从一个设法自己所执着的设法的本体去观察了。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能够啊，可以说在前面我们所讲一样，你这样一观察的时候，你这个结论一形成，以及这个结论一形成，在你自己内心当中这个证件当时就有了，这个时候正在处在一个无自性的证件当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像这样的觉得破外境的话，这个是同时自己的内心的这个证件也是啊，肯定就是当时就产生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空性证件啊，其实空性证件并没有说在很遥远很遥远一个佛陀的相续当中有，实际上就是通过这样的观察，一观察之后呢，然后我们相续当中当时就可以产生这个证件了。所以说自己如果能够 产生这个证件的时候，应该说是很欢喜的，应该说很欢喜。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毕竟自己通过理论，而不是通过别人的一种说法，通过真正的理论观察好之后呢，就是了解到这个，知道这个真正是一个空性的，无自性的，这个叫空性的证件。这个了解之后呢，可以说是一种永远摆脱轮回的正因就是这个方面。通过像这样证件的话，可以彻底的消尽轮回的种子。所以说，为什么不欢喜呢？就应该是你很大的欢喜心。这个以上呢，就是讲完了吧。
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龙群八七七，五个光尊常护我，为了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再继续讲圣天菩萨所造的中观四百论。中观四百论分了三个科范，现在正在讲论义。论义呢分了总义和别义，现在正在讲别义。别义呢分了两个科范，名四书弟子道次第，第二是圣于弟子瑜伽，现在讲第二个科范。第二个科范呢又分了两个科范，广是圣于弟子修法，第二是断除余真。那么现在讲第一个科范，这个呢也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呢，破除有为法常有之门而总破实有；第二个是别破有为法实有；第三个是由破除生诸灭三有为法相而破除有自性。现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又分了五个科判：破我实有、破时间实有、破所见实有、破根定实有，然后是破偏执。其中呢前面三个科判呢已经做了抉择的。现在呢正在讲第四个科判破根净实有。破根净实有呢，那么可以说是前面讲过了，主要是呢一般的凡夫人，尤其是欲界众生呢，那么对这个可以说是外境呢是尤其执着，非常执着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一品呢就通过这个观察自己的所见的这个外境，然后人间的心识，然后呢就是用根净十三合合的产生了这样的一种这个识呢，实际上是根本无有自性的完全没有自性。既然无有自性的话，就了解它是一种空性的体性。了解空性的体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打破了相续当中的一种对这个设法的一种实执就不会产生这种贪欲心，或者说即使是产生这样的贪欲心，它的力量也不是非常的这个强烈的，像这样的话是非常微弱的。那么这个就是一学习空性的时候，当即就可以获得的一种这个效果。那么如果在跟随像这样的一种见解在不断的创新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自己的见解越来越稳固，那么自己对这个打破这个实执、打破烦恼的它的功用呢也就会越来越明显。因此说呢，在破根净品的时候呢，像这样理论应该好好的这个进行这个复习，好好的进行这个钻研是非常有这个必要性的。那么这个科判这一品当中呢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的。首先呢广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众生所执着的这些这个根据是实有的这种道理像这样的话破执，像这样一种这个执着。第二个呢是由这个可以说是零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有为法就是一切这个有时像这样如幻的这种这个和如幻相同，从这样这个从这样的一种开始讲的。那么现在呢就讲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分了三个科判进行抉择的。第一个呢是破这个索取方面的是实有，第二个是破能取心识方面的实有，第三个呢就是明了无实有如幻这个是极为稀有的原因。现在呢就讲这个三个科判吧。现在讲第一个科判当中，第一个科判呢也分了这个总破和别破，其中呢这个总破呢昨天以上呢做抉择的，今天开始讲第二个科判，就是讲别破。那别破呢也分了两个科判进行抉择的别破呢主要是从这个总破完了之后呢再进一步进行破持。那么这个分了两个科判呢，首先是这个破持无这个所见实有因为是这个根所见的缘故根所取的缘故。第二个是由意识能缘所以说成立有自性从这两个方面，一个是从外境的这个根识从外境方面的这个境识有认为是从根可以取，从这个方面进行破执的。第二个方面是从这个自己的意识能够缘外境的缘故呢，想从这个方面成立实有也是不行的这两个方面都是破执的。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也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呢是破除所见色实有，第二是破除所闻的声音实有像这样的话就所见的色和这个所闻的声音这二者呢分别进行破执的。那么第一个科判呢分了两个科判，第一个呢是破外境实有，第二是破有境心识实有现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我们可以说又分了两个，第一个是破内部的观点，第二是破这个外部的观点。首先讲第一个，那第一个呢也分了这个三个科判。佛三个判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破除这个由观察显色形色一体的方式而进行破除的。第二个方面呢主要是破除它这个显色的像这样的这个初大色法的这个因四大
啊，是有。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明了啊，相间的这个宗派呢，他们的宗派呢，啊，可以说他们的这个所许呢，又是有妨害的。有三个科判进行抉择。首先讲这个第一个科判的内容，第一个科判内容呢，就是破有观察这个显色形式到底是一体和一体的方式进行破词。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破词的这个理论呢？就是针对有些人的观点。那么有些人呢，他们就这样认为，像这样的话，自己的这个眼根啊，可以直接取外境的这个啊，像这样的色法的显色和形色啊，直接可以取。直接可以取缘故呢，一方面又取了它的显色啊，它的颜色白色、啊、红色等等，一方面取了它的这个显色，一方面呢又取了它的形色，就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物体，它是圆形的还是方形的，这在看这个东西的同时，那么就可以产生这样的一种眼识啊。比如说我们看我们面前的书就是这样的啊，一方面呢这个书呢白纸黑字这个颜色呢同时可以看到，第二是它这个方形的这个书哦、啊，这个是也可以看到的，或者它的厚薄啊等等，一方面就同时可以圆。既然同时可以圆的话，那么就是可以成立呢显色和形色呢像这样的话所形成的色法是实有的，他想从这个方面进行就是成立他的这个色法实有的观点。那么针对像这样的观点呢，就必须进行破词。那么破词的方法呢，就是观察显色和形色是一体或者他体的方式进行破词的。破词的时候呢，宋词当中就是如此讲到的：离显色有形，云何取形色？即显取显色，何故不由身？就是从两个方面吧，从它的这个一体和他体。那么就是如果首先呢，就从这个一体方面，就是它这个他体方面这个进行观察的时候呢，离显色有形，离开了这个显色之外呢，如果有一个单独的这个形状。如果有一个单独的形状的话，如何取形色呢？那么你的眼识你的眼根在，你的眼识正在这个看，这个面前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正在看这个物体，正在看这个色法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显色和形色是完全是他体的，是完全是他体的缘故呢，那么你在看到它的这个显色的时候呢，就不可能取形色了，就是因为它是分开的他体，分开的他体呢，就是在这个显色上面根本没有形色，形色上面根本没有显色。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眼识在看面前的东西的时候呢，只能看到它的白色如果是一个白色的东西的话，就只能看到它的白色的。那么这个白色的这个什么，它这个形状，这个物体的形状呢，就同时就看不到因为它是分开的，因为它是他体的法。他体的法就好像这个马上面没有牛一样，你见马的时候不可能见到牛，就是这样的一种道理。所以说既然这个显色和形色这二者法是这个完全是一种他体法，完全是这个分开的法，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见到显色的时候呢，就没有，根本就没有办法见到它的形色。那么实际道理是什么呢？实际道理我们看到面前的这个像这种书的时候呢，不仅仅看到它的这个白黑的这种颜色，而且呢看到它的方形这个是同时见得到的。如果按照你的观点来讲，那么就只能看到它的这个白黑这两种颜色了，像这样的它这个形状就根本看不到，因为在显色上面根本没有形色的缘故这个过失呢就绝对就是没办法避免的，因为它是他体的缘故。那么再反过来再观察的时候呢，如果说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显色和形色是他体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个法的时候，或者你单单是看到它的这个形状它就不能办法取它的颜色的就是像这样的一种物体呢，它这个方形的物体，那么当时我们要问它是什么颜色的时候，这个就回答不上来了，因为为什么就没看到，或者就是说这个形色和显色完全是分开的，完全是分开的话，你看到这个物体的时候就没办法按理它是什么颜色就看不到它的颜色。那么实际上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看一个红色的柱子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红色的柱子的时候，因为这个显色和形色是分开的缘故呢，所以说看到它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柱子的圆形的时候，根本见不到它的红色这个也是不对的这完全是不对。所以说呢，从这样这个可以从显色和从形色从两个方面进行观察的时候，就不可能承认它是一种他体法不可能承认的。那么既然不可能承认它是他体法，那么从第二个方面来观察的时候，那么是不是一个本体呢？没办法分别的一本体呢下面就这样观察的：即显取显色，何故不由身？即显这两个字是什么呢即显这两个字就是说显色即是形色，这二者就是这个完全都是一种这个一个本体就是即显。像这样的话，就宋词当中呢，像宋词当中这个不明显，但是呢就是通过讲义观察的时候，这个即显两个字呢，实际上就是如果说形就是显，显即是形显色和形色完全是一种没办法分别的，那么在观察的时候取显色取显色何故不由身呢？这个就是发太过了开始给他们发过失。如果他完全的是没办法分别的， 那么就见到这个显色的时候就应该见到形色，这个什么可以说是在可以安利的，这个时候可以安利。但是呢就是因为它这个显色和形色完全都是一种一个本体的缘故，那我们在黑暗中摸到像这样一种形状的时候，了解到这个是一个圆形的东西的时候呢，也应该马上就能了解它是什么，这个它是什么样一种颜色的。它的形状如果摸出来之后呢，它是长形的或是圆形的，是方形的。在黑暗之中摸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呢，马上就可以感觉到，哦，这又是一个这个可以是白色的水晶球，或者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像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这个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其他的一个红色的一个这个珠子等等，像这样的话就马上就可以摸出来它的颜色了。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实际情况根本没有办法的，或者是说从盲人他的角度来讲，如果说显色和形色完全是相同的话，那么这个盲人他凭他的手感知道了这个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物体的形状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也应该知道它是什么颜色的，因为它是一个本体，因为它是一个本体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取显色何故不由身呢？为什么不由你的身你的身识去了解到这个形色的时候，这个是为什么没办法了解它的这个显色呢？就应该了解，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本体的缘故。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理论呢，就从一个本体或者它两个本体从从两个角度来进行观察的。这样观察之后呢，那么就破了他们的观点。那么对方是怎么承认的呢？那么对方承认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眼识能够同时见到显色和形色的缘故，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可以安立这个设法是实有的。那么既然现在我们从一个他体或者这个一个本体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办法成立你的观点的话，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认为你的眼识同时能够圆呢，这方面就没办法安立它是一种实有的体性的从这个方面就破除它的实有的体性，从这个方面就了解的。那么如果按照巨神人的观点来讲的时候呢，我们会知道呢，实际上像这样的这个这个什么就是这个显色这方面呢是自己的眼识的对境，然后呢像这样一种形状呢，像这样的话是这个身识的对境。自己的按照巨神人的观点呢，自己的眼识在看一个色法的时候只能够取它的这个这个颜色，而不能够了解它的形色的。但是呢在我们面前呢，我们手去不去摸这个对面的东西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也能够知道它是怎么样的形状。那么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实际上在讲这个巨神人第四品的时候，这个问题刚开始的是做过抉择的，进步和有步呢从这个两个方面呢进行了辩论的。那么就是因为自己的眼识在取这个对在取在看像这样一种这个色法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不单单是一种眼识了，这个时候意识已经加进去了意识已经加进去之后呢，它就分别了首先是通过自己的眼根取了这个外境的色法，取了这个外境的色法之后呢，然后自己的分别意去观察去分析，这个是白色，然后它是一个圆形的，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已经加入了自己的意识的成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成立它是一种不实有的法，完全这样的一种形式呢就是不实有，完全就无形色。但是进步中他就认为呢，像这样的一种显色是实有的，不管你分析到最微层的时候呢，像这样的白色的东西或者黑色的东西呢，它在这个它像在极微上面是永远不可能变色的，但是呢形状呢它就通过不断的这种这个不断的极微像这样组成不同的形状的时候呢，它就有变化。但是呢这个是进步的观点，在这个大乘的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不管是显色也好，不管是形色也好，这二者呢都是没有一个自信的，完全都没有一个它这个实有的本体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说是这个必须要了解的一个问题吧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主要是破除像这样的组成初大色法的四大种是这个实有的，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这个地方可以说是观察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它的对象是什么呢？破除的主要对象呢，就有些人认为像这样的初大的色法应该是实有存在的。为什么应该是实有存在的呢？就是因为像这样组成初大色法的这个四大种地水火风四大种，他们是实实在在存在的缘故就是因为他们实实在在存在的缘故呢，所以说呢从这个四大种所组成的这个初大色法也应该是实有存在的这个是从这个方面进行了解的。从这个方面了解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破除的方式是什么呢？这个宋词破除的方式呢，就是从观察这个四大种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本体，或者从四大中所组成的这个初大的色法，二者是一个本体嘛，它两个本体，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那么这样观察完之后呢，实际上就了解像这样的这个四大种也是一种假立法而已根本没有办法成立实有。既然这个四大种没办法成立实有，那么从四大种所显现的这个初大色法也没办法安立成实有的这个就是它破除的这种体系破除的过程呢，从这个方面应该了解的实际上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推理的方式推理的方式呢，如果自己没有懂的话，像这样的话就是很难去除它的方法像这样的这个所讲的意义。如果真正把它的这个推理的方法懂了了解之后呢， 那么实际上就不是很困难啊，确实不很困难。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看这些书的时候，在抉择的时候呢，主要是啊，前面我们就讲过，主要是他想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啊，得到的结论呢，就是像这样的一些设法，一些不管是粗大的设也好，还是像这样的细微的设法也好，都是一种假立的，啊，首先呢有个这样的概念，然后呢，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有这个目标的时候呢，我们再通过这个理论，再通过理论去分析，最后分析的过程，分析的过程，通过分析的过程所得到的结果和自己相对当中首先的这种这个像这样的这种空性一些说法空性的这个结论呢，应该合为一体，相对来说应该就是说成为一个没什么分别的。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说是我们推理啊，这个时候通过这个中观的推理呢，那么这个是就获得了这个空性的这个见解啊，就是这方面的。所以说呢，应该很重视这套推理方法。实际上这些东西的方法呢，主要是从他们的这个实有方面啊，破除这个实有方面，而不是在破除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不观察的情况下，像这样的这个世俗法。啊，是如何安利的等等，这方面不是这样破除的。所以说呢，主要是从生意当中，如果是不变，生意当中如果是实有不实有存在的话，那么就很有可能过失啊，就是从这个角度应该了解的。那么了解这个之后呢，我们说下面再可以说分析的时候呢，这个宋词如离于色外不减于色阴，若如四二体合故言不取。如离于色外不减于色阴呢，那么这个色外这个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粗大的色法，像这样的果色。然后呢，这个色阴是什么呢？这个色阴就是组成这个粗大色法的四大啊，就是这个粗大色法的阴叫做色阴。那么首先这两个呢，就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当中有一个色，一个色阴，这两个搞清楚了，搞清楚好之后呢，然后再进行分别。那么在进行分别的时候呢，如离于色外，那么离开了这个粗大的这个果色之外的，能不能见到一个单独的色阴呢？啊，就没办法见到。啊，确实就没有。如果真正除了这样的一种这个粗大的色法之外，还有一个色阴存在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应该见得到，啊，应该见得到。比如说面前的这个杯子，啊，这个面前这个杯子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杯子的时候，这个就是果色，啊，这个就是粗大的法。我们说离开这样的一种粗大的果色之外，有没有个单独的一种这个阴色？有没有个单独像这样四大？啊，如果说有，那我们把这杯子拿开了。把杯子拿开之后呢，再不在我们面前显现了，这个时候呢也应该看得到它的这个四大啊，就是因为离开了这个果实之外还有一个这个四大存在的缘故。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粗大的果实就是拿到其他地方的时候呢，在这个地方还应该有一个真正的这个这个实有的这个四大存在的啊，这个是可不可能的事情呢？就不可能的事情啊。为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呢？因为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粗大的设法，粗大的设法呢，可以说它自此为意成为粗大的设法，那么就是通过很多很多像这样的这个极微的这个极微的这个四大所组成的。所以说离开了这个果色之外，单独是找不到一个像这样的一个音色的。二者之间呢，哈，可以说是一种这个互相关带的一种关系啊，互相关带的关系。所以说呢，离开了这样的一种这个粗大的设法，再单独没有办法安立一个这个四大的这个音色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一个四大的音色呢，也是一种假立的。啊，一种假立的法，如果它是真真实实存在的，和这个果色呢是完全都是一个两个本体的，啊，一个果色也是实有的，阴色也是实有的，这二者都是实有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种两者都是实有的话，就是应该成他体法了，啊，成他体法。如果成了他体法之后呢，那么我们就说把这样的果色拿开之后，还应该看得到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个阴色这个四大，那么实际上就根本没有办法安立，啊，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到的如离于色外，不见于色阴。根本就是见不到，所以说呢，就像这样这个粗大的色法三面呢，就是假立，有一个这个四大的阴啊，四大的像这样的阴色呢，如是不断的积累之后呢，那么组成这个果色的，那么实际上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根本没办法安立一个真正的一种这个阴色存在的。若如是二体何故眼不取？若如是二体呢，就是如果说像这样的一种果色和阴色完全都是有实有本体的。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果色也是有实有本体的，阴色也是有实有本体的。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自己的观点呢？是不是强加于他们头上的一种观点，并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不这样？我们就通过他们提的问题就可以知道了。他说这个四大这个像这样的果色是实有，首先他们是这样的一种立宗，果色是实有的。为什么呢？因为组成果色的四大。是实有的缘故啊，这个方面就是他们自己的观点了。既然是这种观点呢，我们就通过就用他们自己的观点再来观察。既然你们承许这个果色也是一种实有的本体，阴色的四大也是一种实有的本体，那么如实二体都是有实有的本性，那么就应该成了他体法，啊，完全成了一个他体法呢。那么如果说他体法的话，何故眼不取呢？那么就离开果色之外，还应该看到一个实实在在成立的阴色存在。 那么根本就没有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根本就没有的。哦，如果说像这样一种又是实实在在成立的法，自己又是看不到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法就可以说啊，没办法安立。如果说实有的法，那么就必须要啊，可以说是能见得到的。见得到的法，我们可以说一种实有的；如果根本见不到的话，我们可以说根本就是一种不实有的法啊。就从这个方面就可以安立的啊，这个从一个方面进行观察。主要是这个宋词，它的这个它的理论是什么？他理论实际上呢，通过就是中观派的观点来进行观察的时候，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像这样的这个果色或者音色，这二者的话就是绝对没办法单独啊，就是立为这个什么的，没办法单独的成立一个像这样的这种都是实有的本体的，就绝对没办法安立的。即使说啊，即使说这个像这样的这个音色是实有的啊，假使说这个音色是实有的，那么就说的什么呢？通过很多很多这个四大集聚起来的这个果色，绝对不可能是实有啊，绝对不可能是实有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假设说成立你的这个像这样的四大是实有的，但是呢通过四大而成立的这个果色绝对没办法安立是实有的本体的啊，这个方面我们可以说去观察的时候就很清楚可以知道了。那么这样观察这样破此有什么样的必要呢？啊，实际上就是从他们自己的想法就可以破掉了，就是他们认为像这样的一种果色是实有啊，他们这个因为它的音色是实有的缘故，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不一定啊，这个不一定的。假使说，其实说你的音色是实有的，四大是实有，但是呢，从四大所组成的这个果色呢，不会成立实有的本体，就是因为它是通过很多很多的这个积微，通过很多很多的四大呢，像这样的这个不断的积累、不断的这个积聚之后呢，才显现成这样的果色的缘故。所以说呢，除了这些各个的这种这个，除了这些这个在这个粗大的设法上面，除了这些各个的这种这个四大之外，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果色，就没有。啊，所以说从这方面讲呢，也可以破词啊，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破词的。因此呢，从他们想要从这个四大是实有的而成立这个果色是这个实有呢，就是这个没办法安立啊，没办法安立的。但是呢，前面我们的观察的方法呢，就是说可以破词掉它这个粗大的法啊，可以破词掉粗大的法，粗大的这个果色是不成立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因为在抉择，真正的在抉择一切诸法这个就是生命当中是空性的角度的缘故呢，所以说它的这个音色呢不能够保留。不能够保留，我们不能说是前面破除它的粗大的果法果色之后呢，然后呢保留一个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四大的本体不破啊，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就是这个连这个果色连它的这个四大的本体都已经破除掉了，离开了这个粗大的果色之外，根本见不到一个这个像你这个所谓的这个四大的这个音色。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果色和音色呢，二者都不是实有的法。从这个方面了解的，不管是果色也好音色也好，都完全是空性的道理，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这个是第二个课本嘛，下面再讲第三个课本的内容。第三个课本的内容呢，像这样的话主要是讲到了这个明他们自己的这个所取呢有妨难啊，有这个妨害啊，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的。有什么妨害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因果矛盾啊，这个因和果呢这二者之间呢成了矛盾的。矛盾的东西呢成为安立在一个本体上面，说它是一种实有的。他们就是中国实际上呢根本没办法成立的。那么怎么样没办法成立呢？下面必须要通过这个宋词呢做详细的抉择。见地名为间啊，是生根所取，以事为处中，来可说明地。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什么呢？就是宋词他自己的这个直接意思就讲到了这个四大的本体是什么。然后四大的本体是谁的对境？四大的本体是生根的对境啊，是生根的对境，或者说是生死的对境啊，是生死所取的。而现在呢是什么呢？而现在你们认为眼识可以取这个像这样的这个粗大的色法，这二者就是完全就矛盾的，完全没办法在一个本体上面安立。它的因是生像这样的，它的因的话是这个生根所取的对境，而它的这个果显现出这个果呢可以用眼识去看这个二者来讲的话就是完全矛盾的就完全就不对的。两个不同的这个他体法，而且都是有自行的法，那么在一个物体上面呢就不可能真实存在的，不可能成立一个因和果的关系因和果的关系前面讲过，必须超它是必须要有一个相续的法，相同一个相续的法前面就反复讲过吧。像这样的话就道种的话就长道芽，像这样的话西瓜籽就长西瓜，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没办法错乱的，它必须是有一个相同的相续才可以成立因和果的关系。如果说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呢不需要一个相续来安立的话，那么一切法就成了错乱确确实实就要成了错乱的这个在入尊论当中就讲得很清楚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火焰应该生黑暗就是肯定要产生这样的果实。那么你现在呢你是什么呢？现在我们观察的时候，你的这个四大的本体，它这个因，它这个可以说这个音色这个四大呢，它完全是一种这个生根的所取对境，而通过像这样的这个因不断积聚成粗大的果色之后呢，它又成了这个 延时的像这样的这个索取兑金，这个完全就不对的，好像这样没办法成立一个因果关系。如果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一切万法全部就成了错乱了啊。首先这个是它的前提啊，明了这个前提之后呢，我们可以知道呢，见地名为间，那么限量见到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地大啊，它是一种间的体型的，它是一种一个间实的体型。那么这个间实的体型，我们通过眼根能不能看得到呢？啊，眼根可以说眼识根本没办法了解它是一种坚实或者不坚实的，它是柔软或者像这样的一种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坚硬的东西呢，通过我们的眼根是看不到的。那么有些人就是说我们看得到吧，比如说当我们面前出现一块铁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眼识一看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很坚硬啊，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的眼根啊有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功能，而是因为我们在我们平时的时候呢，曾经用自己的身体接触过像这样这个铁块，曾经有这样的体验。曾经有体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在我们自己的那个内心的分别当中、认知当中呢，就认为这个铁就是这个坚硬的体型。所以说，在后面不看啊，这现在不是不看啊，后面自己的生根不再接触这个铁块的时候呢，从自己内心当中的习气就知道这个铁呢是坚硬的东西，这个地是坚硬的东西，这个实际上就是众生的内心当中把这两个概念已经混淆了。我已经混淆了，实际上真正的按照这个眼根的这个眼识它自己的功用来讲，它就没办法见到它是一种坚硬的东西或者还是不坚硬的东西了比如说一个物体我们从来没见到过第一次出现在世间上，我们第一次见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对这个东西没有任何体验，没任何体验的时候，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是冷的吗还是热的吗，或者还是个坚硬的吗还是柔软的，根本就没办法取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样的地呢就是名为坚，然后是生根所取，完全是这个生根所取的，自己的这个眼识呢根本就是见不到它的没办法成为它这个眼识的所取外境。以此为处中来可说明地从这个道理可以知道呢唯是这个触觉像这个触当中呢来可说明地，完全都是这种触触的话就可以说是这个安立成这个地的本性这个在居舍论当中呢，刚开始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分别界品当中呢，小乘居舍论把这些呢就分得这个一清二楚，所以说这个时候就了解了，不单单是这个地方的地大了，还有这个水火风，地水火风像这样的个四大的本体呢，完全都是一种生根的对境都是生根的对境，不单单是一个这个地了，这个时候以这个地作为一个这个例子来进行说明，实际上其他的三种大呢，都是一种这个生根的这个索取都是一种生根的索取，实际上自己的眼识的根本见不到的。那么这个就是他的宋词的意思，就是从这个宋词的意思呢，就从这个方面直接的讲到他的意思呢。那么既然讲到这个问题，那么对破词他们观点有什么作用呢？所以说这个宋词当中没讲到的，讲义当中讲到了，或者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呢，必须要结合他的科判的意思就是或者就接触像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前面他们自己所取的意思来进行观察，他们就认为像这样一种这个从四大积累，从四大积累起来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果色，我们是可以见到的。可以见到的缘故呢，所以说它是实有的他就从这个观点，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就不能放他的观点了，那么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你们自己的这个所许你们的承认呢是有妨害的，有前后矛盾的是这个方面没办法成立一个因果的关系的，就是因为像这样的一种四大呢，它是一种生根的对境，而这像这样的组成的这个粗大的这个设法呢，我们眼识可以看得到这完全就没办法成立一个因和果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因呢就是四大，果断就是这个粗大的这个设法，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认为眼识可以见到这个显示的缘故呢，所以说安立他是有自信的。怎么样安立呢？安立不了，就是你们自己的观点内部当中已经出了很大的问题了，不观察的话就不知道，真正一观察的时候就马上就可以了解，根本不可能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实实在在的一种这个像这样生根的对境的这个四大，然后组成一个这个眼识可以见到的这种像这样的这个设法，完全没有的，它没有变化。实际上呢这个因呢就是什么因到果法，果法之间呢只不过是像这样的个四大不断的积累而已，实际上它的本性来讲就没有变化过的，如果变化了那么就说明你的四大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实有的本体，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我们所见到的这个粗大的设法，它的本性还是这个四大种，还是这个地水火风四大种，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其他的体型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你程序变化也不也不行，你不程序变化呢也是只能够是自己的生根的对境了因为像这样的话，这个因方面是生根的，所以说组成出大国法的时候呢，它也是应该是一种生根的对境。但是现在你说眼识看到这个这个见到这个外境的缘故，成立它是实有，就安立不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就是中观中进行了破词。这个以上呢就是第一个科判进行做的抉择吧，像这样的破这个内部所许。